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有资格坐到神的对面，
也就是救赎历史的展开，
既不是人挑选的，更不是随意挑选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饭桌上呢，正在展开的是紧张刺激的迷思三人组，听得跟搞侦探活动一样。迷思三人组，是的，我们是对一些关于圣经啊，关于经文啊，关于我们的信仰的一些迷惑的地方的一个解答。那今天呢，是关于圣经的迷思。那在开始解答迷思之前呢，先跟饭桌上的两位嘉宾打声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嗯，还有五月，你好，五月。
嗨，你好 ，Helen， 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五月好，嗯
嗯，我们这个迷思三人组哈，还是需要更多的磨合啊，因为很多迷思呢，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迷思，但是我们好像说的是我们来解答迷思，其实不是解答，是我们自己把我们曾经有过的迷惑啊，或者曾经在这里面也。深深的被迷住的经历呢，也分享给大家。所以呢，上一期呢，我们就讲到了我们自己对读圣经的一些看法和圣经对我们的冲击。那我们现在继续啊，关于圣经的迷思，我们来到迷思二，我们看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迷思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圣经书卷是人随意挑选出来的。嗯，这是迷思二哈。这句话呢，其实就是说圣经我们都知道它是一共有66卷书。其实我们中文是最好背的哈， 66 卷就是3927，旧约39卷，新约27卷。所以呢，圣经一共66卷书。但是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凭什么就这66卷书被称为圣经呢？这66卷书又怎么被选中成为圣经的呢？诶，我想这个就牵扯到了圣经的正典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对吗？两位。
对的。这个里面好像迷思里面重点的就讲了两个点哦。第一个就是说好像强调了是人去挑选的。
嗯。
第二个还说人随意挑选的。主要是这样，但是如果回顾一下正典的形成的话，那我们就看出来，既不是人挑选的，更不是随意挑选的。我个人理解，最起码从两个方面，我觉得正典不正典，我们如果去回顾一下，去看一下基督教的这个发展史吧，从神学角度来讲，正典这个概念是希腊教父俄律根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是即使没有正典这个名字被提出来以前，正典也已经存在了。因为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上帝默示了的话，他已经确立了，已经定了哪些是正典，哪些不是正典。如果我打一个通俗的比方的话，我现在就在想，我们常常有一些什么表彰大会呀、追认大会呀、什么某某人是英雄，被授予英雄称号。当一个人英雄，他做错某种行为，他已经是英雄了。你这个大会开不开，你的大红花挂到不挂到他的胸前，他都是英雄。所以圣经来讲，正典就是正典，他已经在那儿了，上帝牧师的话已经在那儿了，只不过就是我们人这些在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要怎样去逐渐逐渐的建立一个认知，去知道是正典。那这个里面又是上帝再一次的工作，对吗？就说上帝在历史当中去推动这个正典，最后通过各样的形式把它确立下来。今天确立下来只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那至于说上帝怎么样去推动的呢？我们从历史上大概也能知道的，
我觉得五月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形象哈，他说那个表彰大会和英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用来理解圣经的正典的话，确实是挺有帮助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那我们说为什么人们会问这个问题呢？主要就是因为圣经66卷书它是由40多个作者写的，而且呢跨度是1600年，它中间并不是说一个人一气呵成，或者是组建了一个什么团队，大家一起在那儿坐下来写的。他毕竟是一个40多人，他们的职业呀、身份啊，甚至是性格啊，都各不相同。那在不同的时间段，圣灵感动他们写出来了。那凭什么就他们写的就被叫圣经，别人写的就不能叫圣经呢？我想这背后也有这些疑问哈。
嗯。还有一个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别的人写，事实上现在什么天主教也比我们多呀，他们的旧约现在就是比我们多的，他们就有赐经的，我们没有。那如果追溯到第一次把新约27卷立为正典的话，应该是主后367年，是亚当拉修提出来的。
就说旧约它其实在主前就已经形成了，有说是在主前三世纪到八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所以说到了新约这个时期的时候，旧约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现在说圣经正典的形成，主要提的是新约正典的形成。
嗯，对。
那正典真正的确立，我前面讲过是在亚他那修。我们要说的亚他那修这个神学家，又要不得不讲一下尼西亚会议。这个尼西亚会议是在主后325年在尼西亚这个城开的。那这个会议呢，当时确实是罗马的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大帝，他召集的这个会议。他召集会议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主要分歧就是对耶稣的神性出现了一个异端，就是以亚流，我们又叫亚流派的异端，就是亚流这一派人，他们就提出来说耶稣是与神相似而不是相同。但是以亚他那修为代表的人就是说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是与神相同而不是相似。这一字之差，一个是异端，一个是真正的基督教。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如果我们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的话，我们这个基督教根本就立足点都没有了。基督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嘛，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亚他那修就非常坚持，其实他最初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第一次去尼西亚开会的时候是跟着那个亚历山大主教去开会的，他只是一个随从的秘书，名不经传。但是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亚他那修就非常坚持他的原则，而且在这个会议上最后会议的结果是在基督教历史上是非常具有重大意义的，确立了两个，一个就是尼西亚信经，真的确定了最核心的就是基督论，将耶稣完全的神性就确认下来。然后第二个，在这次会议上将亚流一致公认为是异端。在这个会议上最大的两个成就就是这个，这是在主后325年。可是在这个以后，后面会议虽然是结束了，但是君士坦丁大帝呢一直还是想做和事佬的，他一直是想还是想把亚流还请到教会里来，就说好，既然信经已经定下来了，这一派算你们对，但是亚流人家也是元老级的人物，也请进来。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在真理的方面的争论啊，非常不可调和，亚他那修五次被国王放逐。五次放逐，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信仰。那我说这段历史说明什么？就是因为刚才 Helen 你说很多人就说是人随意挑选的，真的不是随意挑选的，是这帮 早期的这些基督徒啊，这些神学家，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去捍卫出来的，而且也不是一个行政制度定下来的。因为很多人也就是说，是一个不信主的君士坦丁，原来他是个异教徒嘛，他不信主，后来才信的嘛，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运用他自己的权柄开了这个会议，是从外表看是上帝允许这场会议，在这样一个国王会议上，但是却达成了上帝要达到的目的。最后是这个确立的真理是没有变，教义真正的完整的教义定下来，而且最后在这场会议上面，亚他那修由一个无名小卒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为他在主后367年，他专门用文字的形式在一个书信当中写下来说，这27卷是正典，并且连顺序跟今天的27卷都是一模一样，没有变。
刚才五月给我们介绍的是正典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们在选择录入正典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一些条件和标准的。我看了一个资料写，他说是因为这个标准并没有一个明文的标准，那只能是说大家后来归纳出来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几个标准。他第一呢，必须和基本的信仰原则是一致的。这里说的信仰原则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真道。他与使徒有关，因为他们来自使徒所留下来的传统。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使徒传扬开，各地的信徒们从使徒接受真道，因此后来写成的书不能与这些所信仰的真道相违背。我们也知道使徒和一般的信徒不一样，他一定是跟随过主耶稣基督，见证过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啊，他才能够成为使徒。那么第二条呢，他还是必须有使徒性。使徒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或者是出于使徒的手笔，或者是与使徒有密切关联。由于使徒亲自跟随过耶稣，他们的教导被初期教会公认为是权威的，所以他们的著作呢，自然很容易被接受。保罗虽然没有在耶稣活着的时候跟随过主，但是他亲历主的显现，又热心传福音建立教会，因此也被尊为使徒。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原则。虽然有些书卷呢不是使徒亲自写的，但是和使徒有密切关系，比如说马可啊，路加，对吧，他们一直是跟在彼得和这个保罗的身边的。好，那么第三条呢，说他会被教会所采纳和使用，因为早在正典订立之前呢，这些书卷已经在地区教会中流传，
对，
教会视为有价值，对信徒信仰是有注意的。也就是刚才五月说的，他不是说是这些人发明的这个正典，这个正典神早就赐给人了，对吧？我们只是把花园里的花用一个皮筋把它扎成一把花而已。那么在各个时期被采纳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对于一些有争论的，那么他们就再把它细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比如说雅各书啊、彼得后书啊、犹大书啊、约翰二书啊。还有一类呢是伪造脱名的，比如说什么黑马牧人书、什么保罗行传，这些东西呢就被剔除了。还有一种呢是完全被排除的，比如说彼得福音呐、多马福音呐、马提亚福音呐，这些呢我们知道就行了。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不是说像这个迷思里说的是随意挑选的，其实还是非常严肃、非常敬虔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
好啊，那关于圣经正典的形成呢，我们也大概介绍到这里。那关于圣经还有迷思啊，我们看看迷思三，说圣经不懂科学，而且也不可靠。来，你们展开说说。
这是我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刚刚开始其实都想过的这个问题。我真正信主以后，当我打开圣经，对我冲击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天上有两个星体，太阳管白天，月亮管黑夜。那咱们都多多少少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就觉得初中生都知道太阳是光源，月亮根本不发光。是吧？是个也不是靠反光的，这就不符合科学。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没有用读圣经的思维去读圣经。
对
啊，
我们是今天上化学课的时候把它当作是一本化学书，把它当作一本物理书，把它当作一本医学书，而它不是，它是一个生命书，它是站在重科学之上的，所以它的语言不是完全的意义对照于你的教科书去对的。
对，这个迷思背后的还是神学和科学的关系的问题。如果你要带着一个科学的观点去读神学书的时候，你确实会容易迷思。我们也都知道，科学也是人类有了更多的观测手段、计算能力，然后找到的所谓的客观规律而已。哈，也就是从17、18世纪开始，科学才被成为一个人们普遍相信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科学它自己炫耀的往往就是它自己的严谨和实证啊。而且科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科目细分非常非常的清晰，科学基本上是分得很清楚的。但是透过这些所谓的科学呢，正让我看到的是神创造的律啊，是何等的各从其类，真的是神成就了科学如此之严谨。
嗯，
如果是一个混沌的，还谈什么科学啊？对吧？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就是从混沌把它变成有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创世纪里都说了，神让各种东西各从其类，然后你现在发现了各从其类里面的一些规律，你跳起来说这个各从其类的神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呢？对吧？
所以对你说的就是非常对，就是任何一个科学的分支它都是去发现规律，而那个规律是谁把它放在那儿的呢？如果这个规律压根就没有，你也找不出来，对不对？就它如果没有规律，你科学都失去意义了，都没有支撑点了。正是因为有规律可循，你才可以用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去把它找出来。
对，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刚信主时候有一次听到唐崇荣牧师的一个讲道，哎，他讲了一句话就特别的有意思。他说，比如说科学家研究这个蜘蛛织网啊，怎么样吐丝哈，这科学家都能研究出来，机能怎么样产生那个丝，丝又怎么挂到那些地方，又怎么样蜘蛛形状，科学能研究出来这些，科学家会觉得这真的太奇妙了，但是他解决不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织网，为什么蜘蛛它就会能形成这个丝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就莫名其妙。所以他讲一个，他重新解释了一个叫莫名其妙。就科学家是研究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他们会发现规律，他们会发现奇妙，但是为什么他们就莫名其妙
说不出当中的妙处。
对
对
对
对，
有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其实觉得圣经不科学，觉得它是违背科学的，觉得它是不可信的，这些人呢往往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或者说不是大科学家。其实很多在科学上有真正建树有真正认知的人，他们对神是抱着一种很敬畏的态度，即使他不认识神，他也是不会轻易的去否定神的。因为当他们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们会对他们自己的茫然无知，因为你随着知识的增加，你会知道你不知道的更多嘛，对吧？他会对，就刚才你们说的，就是说他知道了其然，他又想去知道所以然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碰触那个所以然嘛，所以他心里头会有更多的畏惧嘛。所以我们也知道诺贝尔科学奖里面有很多都是基督徒，有很多是犹太教的信徒，对吧？好，那么其实真正就是拿着科学来否定神学的呢，是一些不是真正搞科学的人，是只是说带着一点点所谓的科学观念的人。我们如果按照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从科学的这个眼界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人类所谓科学它是有一个范围和一个环境的，如果没有这些范围和环境的话，它是不存在的，就是它有一个坐标系的。你比如说在里面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光的速度，比如说时间，这些东西它都是要假定恒定的，如果它不假定恒定的话，它根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个的。
对，
那么这个环境正是神放在这里的， 神在这个环境的范围之外，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发现他，你只能是在他给你给定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去做一些所谓的研究。
嗯，
而且圣经呢是启示神的，它不是一个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指导书，或者说这个世界运行的说明书，它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那么我们说圣经它是你不用去证明它，也不能被证伪，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有资格坐到神的对面，哪怕去打量一下神，也没有人有资格去证明神的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人没有这样的位格，不管是得了多少个诺贝尔奖的再聪明的科学家，他也没有可能和一个创造这个环境的大能者去面对面的去互相去辩论去证明。我就记得约伯记在约伯问了很多问题之后，神的那串回答就有点像对人的这种不解的回答。神一直在说谁创造这个地，谁创造这个海，谁创造这个天，你凭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圣经是不需要被证明的。
嗯，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哈，圣经是宣告性的，就是真理本身是宣告性，它不证明。
Amen。
所以这又回到我最开始，我说我接触圣经，读到圣经开篇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种真的就是上帝自己本身的宣告和真理本身的宣告，它不解释，他也不先论证。所以这句话当时为什么把我打到门外了，那后面我为什么能接受了呢？是因为我发现神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是不需要证明的。嗯，而这句话恰恰就满足了这样的一个条件。
对
对，所以我就服服下来了。
嗯，对，
再伟大的科学家，嗯，他无论多精深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不需要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公理之上。你比如说那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们那个时候学数学的时候，学几何的时候，很多都是公理，你这公理是不证明的。第二个，还有一些很多的科学的结论也是没法绝对的，因为很多的人推崇科学，就觉得科学是结论是绝对无误的，而科学不能证明的东西，科学不能证明你的圣经上的东西，或者是被科学相矛盾的东西，一定是圣经错。谁给你这个权利？很简单，我就说我学医，我们人体大致都规定说人体的正常体温是37，但是我自己啊，我真的我自己的生理体温哈，只有35度几，对我来讲37度就是发烧了。
嗯，
那其实医学上很多的正常值都取一个叫95%的可信线，因为它是一个统计学的，你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的体温都量过来，它只能抽样，抽样里面还分大样本和小样本，所以科学无论是它的前设还是它的结论都是有限的，有限的科学是绝对不能来给无限正确的圣经去定义的。
所以带着科学的观点来否定圣经的人啊，他们往往不是科学家，他们大部分啊都是这种把科学当成偶像的人，他们下意识的就认为呢，只要是科学的就一定是正确的，和科学相违背的就一定是错误的。这个恰恰不是一个科学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科学是怀疑一切的，那么你对科学的东西毫不怀疑，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值得探讨的。
好，那我们接着再往下行进啊，我们行进到第四个迷思，说圣经是一部大杂烩，故事互不相干，观念也不一致。好像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是拼凑起来的，表达的也不清楚，特别是有些人看旧约，他觉得旧约的上帝吓死个人，那么厉害，像暴君。哎，读新约的时候又发现耶稣呢，慈爱的不行，简直是一个爱的化身。你看嘛，这新约和旧约这不就对立起来了嘛？还居然你们还说他们是一个神，很多人就这样子泛泛的哈，他就有这种感觉。嗯，
我觉得这个观点，我马上就想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小孩子常常玩的那个 puzzle， 就是玩的那个拼图。就是你那个拼图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散了一地的时候，你拿每一张都是没有头绪的，都不规则的，缺一块少一块的，你必须把所有都拼出来， 然后你才能看出那张图画是什么回事情。你把一个地方拼错了，甚至颠倒一下方向都不行。
嗯，我自己还是觉得角度的问题，就是你是站在哪种角度。因为圣经它是有一个主题，就是像我们读一些东西，如果找到了中心思想的话，它就会层层剥开，就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它就会一下子看清楚，哦，原来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找到圣经到底表达的那个中心那个主题的话，确实就会觉得是散状，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拼不起来。你看圣经有很多种不同的文学题材，比如说历史性的、叙事性的，还有诗歌体的，还有预言性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人可能最不太清楚的，就是启示文学。对，天启文学这个文学特征实际上在今天是没有的。你别看三体那么火、科幻那么火，但是天启文学这种题材已经在今天已经没有了。所以它不同题材让人就觉得好像拼在一起的。你说要我读小说它就叫小说，我读诗歌它就叫诗歌嘛。你这一大杂烩拼在一起就会让很多人觉得搞不懂。但是呢，我刚刚说了，你只要把那个主题找到的话，你就会一目了然。不管它是什么题材，神都是借着这些不同的文学题材向我们传达一个救赎的核心。实际上圣经的核心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救赎，也就是救赎历史的展开。
嗯，其实我自己读圣经给我最大的一个冲击啊，恰恰是它的一贯性。
嗯，
就是前后一贯性。你看我们中华民族可谓是有历史的了吧，但是我们有没有一本可以一贯几千年的这样的一部历史书，从律法、传记、诗歌，尤其是信仰的角度保持前后的完全一致呢？没有吧。后来我发现不光我们中国没有，其他的文明里也没有，除了犹太人有，其他的人都没有。那么这就不是说是哪个民族无能啊，哪个民族厉害，是因为凭人呢是不可能写出来这样的一个横贯这么几千年的这样的一部东西的，它不是一本简单的书。就是你要是把圣经看成一部大杂烩，我不知道它真的是从哪个角度去看的。其实它所有的内容，不论是从律法书、传记、诗歌，它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个前后的这种逻辑的严密，这种暗合以及明示的这种一贯性，我相信在世界上找不出来跨越这么大时长的这样一本书前后的一致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是个迷思，这是一句真的是不了解圣经。
真的没有一个书能够跨度这么长的历史。
对，
你不要说哪个民族，我就觉得我们自己写一个东西啊，你今天写的东西同样的一个事，跟你十年前对同样一件事情你的判断可能都是有差距的，你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有变的。
好的，所以关于圣经啊，很多人是有误解的。其实提出这种迷思的，如果他是不信主的话，我相信他也是一个愿意去读书的人。那只要他愿意寻求，那盼望神就能打开他的眼睛，看到圣经的丰富，更看到圣经里面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好吧，那我们关于圣经的迷思我们就暂停到这里。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对圣经还有什么迷思，还有你们对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迷思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补充呢，也欢迎来电来信。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了。谢谢两位，下次见。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